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在这里为您带来国际局势以及跟我们美国还有加州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白宫今天表示说美国本周也将继续追加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同时美国国务院方面呢也是会帮助各国来收集和分析乌克兰暴行的这个证据乌克兰遭到俄罗斯暴行的证据。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俄乌战争的局势呢已经走到今天那其实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昨天还有发布这个分析说其实俄罗斯想要达成的这个战争的目的呢三个方面都没有达成那现在这个双方和谈也是进展十分的缓慢，所以呢接下来就对于这个战争局势的一些发展以及相关的情况，包括对于俄罗斯战争罪的这个追究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和为您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就是加州加州首府 Sacramento 在昨天凌晨发生的大规模的枪击案。那么这个枪击案呢是造成了六人死亡十人受伤，警方呢目前正在寻找说不止一名嫌疑人但至少有一名嫌疑人。那么事发地点呢是距离这个州议会大厦只有两个街区就是在 Sacramento 的 downtown。那么目前我们根据就是说在现场有一些目击者拍到的一些视频呢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场面有多么的混乱那其中有一段视频显示呢有一大群人在当街上打斗，然后随后就出现了急速的枪声。那么还有一张现场的照片呢是拍摄到了几轮的枪击包括听起来很可能是自动武器的这个枪声，这是另一段视频拍摄下来的。然后呢就看到街上的人开始四处的逃命那么枪击案发生一天多了，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有很多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那么警方在寻找这个至少一名，但是据推测是不止一位嫌疑人那为什么他要发动这样的一个枪击，那目前呢动机还是不清楚的。那根据现场这个枪击现场的一个勘查和统计呢，那相关的这个调查人员说至少在现场发出了75枚子弹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场的视频有出现这种打斗的画面嘛，那么 Sacramento 的警方是认为说他们觉得这场打斗可能引发了枪击，但是呢不确定是什么原因直接导致了这场冲突。那么这个 Sacramento 警方的发言人叫做扎卡里伊顿说他们仍然在继续调查引发这场冲突，也就是街头打斗的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似乎是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引发了枪击，但是呢其实这一点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确认那么目前就是说到底有几个人开枪了，警方也没有完全的就是得到确认的一个这个最终的结论那么只是说会有至少一名但是又不止一名的这个嫌疑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个执法人员就讲就是发现现场呢是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曾经开车经过，然后向一群人开火，最后逃离了。那么当然这个透露消息的人他是接受泰晤士采访的时候说的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那么另外呢就是据警方公布的消息说至少还有一个人开了枪，就从开枪这个射击的这个位置来看那么尽管不清楚这个人是在哪里开的，是在人群中开的还是在车上开的，那么这个现在也不是很确定然后呢就是因为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是说这个在现场受伤的人当中有一个受害者他是在另外一个街区发现的那根本就是和这个大规模出现这个枪击的现场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吧警方有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测。那还有呢在现场找到了一个手枪那被认为是实施这个枪击案的一个作案工具，那后来发现呢这把枪是被偷来的可是呢根据这个枪声表明除了半自动枪之外呢还可能使用了一些自动发射的这个自动枪自动武器。那所以呢目前就是说以这些线索来推测吧应该是不止一个嫌疑人 那另外呢，就是说看到这一次的就是枪击案啊，是造成了6人死亡，那其中呢是3名男性、3名女性，还有这个10几人啊，因为这场枪击案受伤。那么目前呢，至少是有2人啊，是因为直接的枪伤而被带到医院去治疗的啊。所以呢，说了这么多细节和警方的推测，其实这个犯罪动机以及嫌疑人其实目前是没有什么进展的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受害人，那目前刚才说除了已知的啊是3名男性、3名女性之外，一些这个受害人的信息呢，今天有所公布啊。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受害人啊，叫做 Jataya Alexander。还有呢是 Yamil Martinez Andrade， 他们只有21岁啊。根据这个 Sacramento 的这个尸检方面的说法呢，其中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受害者叫做 Melinda Davis， 是57岁啊。另外还有3位，就是分别是32岁、29岁、38岁的这个受害人，那他们的身份呢也已经得到了家属的确认。12名受伤的人当中呢，目前有7人治疗情况很好，已经回到了家中啊。所以目前呢，就是说根据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家属表示哈，就是说他的弟弟呢，就是人人都认识他，然后人缘也特别好，他真的是想不到为什么他会被枪击哈。所以是不是一个无差别的这样的这个在街上实施的枪击案呢？所以这也被警方列为这个考虑啊，一个调查的方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继续关注吧，塞克曼头警方对于这个大规模枪击案的一些调查的进展啊。那当然每次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啊，枪击之后呢，人们都会引发是控枪的这方面的一些讨论哈。像是在这个枪击案发生过后，加州的州长还有美国的总统拜登啊，都纷纷发表讲话啊，说要进一步就是通过这个控枪方面的一些措施来减少枪支暴力啊、枪支犯罪的一些情况哈。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认为说其实出现这样的枪击悲剧、枪击案的背后有问题的是人而不是枪。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今天的股市的情况啊。股市呢刚刚收盘的表现呢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科技股呢今天是大幅上涨，道琼平均指数今天涨了103.61点，涨幅0.3%，那标普500呢是涨了36.78点，涨幅0.81%，纳斯达克指数哈以这个科技股领涨，是今天大涨了271.05点，涨幅是1.9%啊。那么之前呢，因为投资人都在担心说这个联储局的升息哈，可能会给整个的市场啊经济造成一个冲击，那么科技股呢在第一季度就是受到了最严重的一个打击哈。那今天呢科技股可以说是领涨整个大盘，那么主要涨幅最大的哈就是 Twitter 今天呢，就是大家可能也听说了啊，伊隆马斯克买了他的这个9.2%的股票啊，持股现在占股9.2%，是 Twitter 最大的股东。那么今天 Twitter 的股价是飙升了27.12%啊，提振了整个纳斯达克指数。那另外呢，今天也发布了最新啊，是前两天发布的啊，最新单季电动车交车的数据高于去年同期啊。那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呢，特斯拉的股票也涨了5.61%。另外苹果、Amazon、Alphabet 还有微软这些科技公司呢，也分别都上涨了2%以上啊。那另外在美上市挂牌的这些中国科技股啊，阿里巴巴、京东今天也有所上涨。CFRA 的首席投资策略师叫做 Sam Stover， 他分析说呢，因为科技股在第一季度啊确实遭受到了打击，所以呢目前对于科技股以及其他以成长为导向的一些产业来说哈，在某种程度上呢是一种再次解脱的反弹啊。那他说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显然现在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哈，因为也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消息给他带来压力。那目前呢就是暂停股票回购计划之后啊，星巴克的股价今天是跌了3.72%。 那还有就是这个2年期和10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啊，在这个31号，就是上个月月底呢，发生了2019年以来的首次倒钩的这种情况啊。那么殖利率的曲线呢，仍然是目前今天来看还是继续倒挂的。那5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也高于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啊。与此同时呢，油价今天还是走高。WTI 的原油价格上涨超过4%，现在是每桶$100以上。那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呢，是涨了大约3%啊。现在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吧，进一步引发投资人可能对出现衰退的一些担忧啊，经济衰退的担忧。那么目前呢，就是人们还是在关注乌克兰这个还有俄罗斯战事的一个发展啊，所以油价也是持续上涨，也是这个原因其中是有所影响。那么还有就是说未来几天啊，就是刚才谈到了对于在这个布恰哈发生的这种就是平民伤亡的这种事件呢，各国包括欧盟、美国都要继续追加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啊。那这一些制裁的措施会对整个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也是我们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啊。到时候有什么消息呢，也会带给大家一个更新。好，那么谈到这个股票啊，今天可以说最亮眼的就是 Twitter 了。那 Twitter 之所以引发人们的关注和股价大涨，离不开 Elon Musk 的这个功劳哈。那今天呢，是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文件显示哈，那大家就看到了 Tesla 的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呢，是买了9.2%的推特公司的股票。现在呢，他的持股啊已经是超过这个之前就是推特最大的这个股东，叫做先锋领航集团啊 Vanguard。那么另外呢，也高于前 Twitter 的首席执行官 Jack Dorsey 啊，那这个所以他现在已经是成为 Twitter 最大的股东啊，持股人就是 Elon Musk。 那这个消息的刺激呢，这 Twitter 股票涨了27%哈。然后呢，现在 Elon Musk 是控制将近7350万股的这个 Twitter 股价。目前呢，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其实Elon Musk 最近几天跟 Twitter 的这个结缘啊，不止于此啊，因为他前几天刚在Twitter 这个平台上批评 Twitter 他缺乏言论自由啊。然后呢，那其实他就是在3月26号的时候，他发了个 Twitter 说，鉴于 Twitter 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领域啊，不遵守言论自由的原则呢，会从根本上破坏民主。所以他就在这个推文上征集群众的意见啊，就问大家说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需要个新平台吗？那 Elon Musk 在这个 Twitter 上是有高达将近8000万的一个粉丝哈，很多粉丝当时就鼓励他说，你把 Twitter 买下来吧，或者你自己创一个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那就是在这个鼓动 Elon Musk 买 Twitter 的其中一个人呢，就有这个共和党籍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啊，叫做德桑蒂斯哈。然后他的那个新闻发言人，就是德桑蒂斯的新闻发言人，曾经就在鼓动他说，哎，你就买下来吧。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哈，全国保守派电台的一个主持人叫做 Buck Sexton， 也是这么说哈。然后就说需要买一个，把 Twitter 买下来，或者再建一个 Twitter， 把美国从硅谷的这些这个激进派当中解救出来哈。那没想到在几天之后哈，就是当然 Elon Musk 他是当时的回应是说，是他会认真考虑建一个新的平台，但是没想到呢，在几天之后他就真的把Twitter 的这个9.2%的股票买下来，成为了 Twitter 的一个最大的股东。那目前呢，这个不知道啊 Elon Musk 会不会要求，或者是他自己被邀请进入到 Twitter 的董事会哈。那他现在呢，就是只是说他是进行被动投资，他之前有份这个股票的文件是这么显示的啊。被动投资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打算直接控制这个公司哈，但是他会不会改变这个想法呢？所以这个也还需要持续的去关注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于对于这个 Twitter 哈和 Elon Musk 今天发生的这个故事的一些 背后的啊一些这个情况哈。那么其实近几年来，像 Twitter 啊，不光是 Twitter， 还有脸书、Instagram 这些平台，它处理审查内容和言论的方式呢，是广泛的受到批评啊。那就认为说，这个在这样的平台上去进行过分的言论审查，会导致啊损害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哈。那么今天呢，就包括之前这个美国的前总统川普不是有在 Twitter 上被封吗？那 Elon Musk 控股成为最大股东之后，现在我看现在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都在呼吁说，那让 Elon Musk 从恢复川普的 Twitter 开始哈，重振美国的言论自由。但目前还不知道啊，这个 Elon Musk 会怎么做，我们再持续的关注吧。好，接下来我们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哈，等一下回来呢，带您看一下这个红蓝卡的受益人可以怎么免费领取居家测试盒啊，还有呢就是关心一下我们周末本地的一个社区活动。